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公教信仰中的传统元素，那当然是好事。但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虔诚其实只是一个掩饰罪恶成瘾的面具。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那对谁都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就是色情。现在为了说清楚，我不是在说所有热爱公教传统的人暗地里都沉迷于色情，这显然是错的。我也不是说性成瘾和色情只在传统公教徒或虔诚基督徒中才会出现，这同样是错的。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所以我们不能说，哦，这对我的家庭没影响，那几个家庭没事，或者这个传统教区团体不会有这种问题。这里有一段来自 Ripperger 神父关于这个问题的片段。
如果你看看违反第六条诫命的罪行数量，比如手淫、色情、淫乱，在传统派中，他们的情况并不比去新弥撒的人好。实际上，一些神父估计，这种情况在传统派人群中甚至比新礼仪的人群还严重。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Ripperger 神父和其他传统派神父都说过，一些沉迷于色情的公教徒会尝试用更虔诚的外表来补偿自己的成瘾，试图平衡自己内心罪恶带来的羞愧感。教宗方济各在2022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在公教徒群体中很普遍。他说，这是一个困扰很多人的恶习，许多平信徒、许多女性平信徒，甚至神父和修女。魔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清心的人，每天领受耶稣的人，是无法容纳这些色情内容的。如今这种事情十分普遍，如果你能在手机上删除这些内容，就赶快删除吧，这样你手上就不会有试探了。本来我想做一期节目，聊聊一些女性色情创作者，他们在像 OnlyFans 这种网站上能赚到数千万美元。我想指出，为了轻松赚钱而去作恶，这是古往今来的诱惑，但这种诱惑根本不值得，尤其是因为一般 OnlyFans 上的创作者每个月也就只赚180美元左右。其实没有什么钱能买得了你的灵魂，尤其是这种数目的钱。再说，你的公众形象也会受到影响，毕竟网上的照片是永远删不掉的。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提到这些色情创作者的名字。原因是我的部分男性观众，尽管他们真心想追求圣洁，但还是会去搜索他们，然后抵挡不住诱惑去看他们的内容。这也是我很纠结到底应不应该有基督徒去上 Whatever 播客的原因，因为那档节目常常请 OnlyFans 的女性色情创作者做嘉宾，等于免费给他们做广告。我只上过那档节目两次，一次是和 Destiny 辩论堕胎，另一次是和他以及另一位女性辩论色情和卖淫问题。我确实担心给他带来太多关注，但能让他们两个人咬咬牙承认自己的性伦理实际上包含了与受教有关的内容，对我来说这还是值得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谈论一个堕胎医生，这不会导致我观众里的人去堕胎。但谈到某个色情创作者，尤其是对那些真的在和色情挣扎的人来说，这足以诱使他们去陷入这种罪当中。所以我想谈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流行病。而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承认没有任何群体可以对此免疫。我来举一个我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有一次，我和一位非常传统的公教徒在激烈讨论，他是常去拉丁弥撒的。这个人已经结婚有孩子，他和我争论说，因为新冠疫苗和流产胚胎相关的研究有关，所以接种新冠疫苗是一项严重的罪。我告诉他，即使这是真的，这么遥远的物质合作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罪。我还引用了圣庇护十世会 SSPX 的一篇文章，内容和我的观点相同。但这个人完全不接受我说的话。他跟我说，哪怕是一点点邪恶也太多了，于是我们的讨论就此结束。几个月后，我发现这个人公开承认自己有婚外情，更糟糕的是，他在和我争论新冠疫苗是否道德，以及哪怕一点点恶都是太多的时候，正好就在出轨。这个人让我想起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的话，他们喜欢遵守律法里的小事，却忽略了大事。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律出文来，倒吞下骆驼去。 再重申一下，我之前说的并不是说所有看重传统和美德的人都是虚伪的法利赛人。我的观点只是，我们绝不能因为外表看起来很圣洁，就以为色情成瘾永远不会发生在某些家庭、学校或堂区里。这有一个例子。2021年，拉丁尼撒的 James Jackson 神父因持有涉及未成年人色情的指控被逮捕。在早期，有很多传统的公教徒坚信他是被陷害的，因为他们觉得他绝不可能做出那样的罪行。
Because they thought he just could not be the kind of man who would commit such a sin.
但在2023年 ，Jackson 认罪，被判六年监禁。他告诉法官说，自己的行为是虚伪的，而且完全不配作为一名虔诚的公教徒，更不配是一名神职人员。这也让关于他是否有罪的最后疑虑消失了。快一点说，现在很多人在视频里都会说，接下来是我们的赞助商时间。但我喜欢我们的支持者非常慷慨，我们根本不需要广告赞助，我们可以专心传讲和捍卫公教信仰。如果你希望我们能继续这样做，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在 transfe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每月只需5美元，你就能获得额外内容。你的支持让这一切都能没有广告赞助的持续下去。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而且不仅仅是非法色情内容，更常见的合法色情也能让任何人陷入网络。所以下面是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用来战胜色情之魔，即使在传统团体中也适用。首先要明白，没有人可以免于这种罪。作为基督徒，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容易犯罪的场合时，需要为自己设下健康的界限。我会给那些在诱惑中挣扎的公教徒一个建议，晚上不要上网。人在深夜时，身体的化学反应会发生变化，疲倦的时候，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也会下降。甚至有专门研究这个现象的学术论文，叫做午夜之后的大脑。我记得以前我当过朋友的监督伙伴，他的网页浏览记录会通过一个叫 Covenant Eyes 的程序发邮件给我。我发现他每次看色情内容，通常都是短短一两分钟，而且几乎都发生在深夜，尤其是午夜以后。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但由于自己糟糕的选择，他很难抵挡诱惑。所以，如果你为这件事挣扎，不妨找个监督伙伴，无论是通过 Covenant Eyes 这样的工具，还是跟一位属灵指导交谈。其实，只要你想在成圣的路上更进一步，这本就是件好事情。有一位曾经挣扎于色情成瘾的匿名神父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在克服这种成瘾时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有时候当我被试探时，我就打电话给别人，有时候我干脆主动去找人聊天。我有时候会跟知道我有成瘾问题的人坦白自己的诱惑，有时候也只是聊些别的事情。与另一个人的连结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不只是因为成瘾的问题。你可以点击下方链接看看他的完整见证，真的非常值得一读。我们也要承认，很多女性也在和色情内容的使用挣扎。这种情况常表现为看情色小说，但现在也有许多女性沉迷于过去被认为只有男性才会看的那类色情内容。如果我们只把这当作男性的问题，那些在这方面挣扎的女性就可能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也无法向任何人倾诉。所以，家长不仅要和青少年儿子谈关于色情的问题，也要和女儿谈。我会推荐两本书，《好图片、坏图片》和我和 Layla Miller 合著的《Made This Way》中关于色情的相关章节。虽然有的男性也会遇到这种事，但我发现一般来说是年轻女性更容易被引诱去做色情内容的创作。不过很多男性则被诱惑在幕后做摄像师、网站推广、模仿 Andrew Tate 这样的人，靠剥削女性赚钱。但女性通常不会突然有一天醒来就决定要拍色情内容。 The Morning Wire 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介绍了色情制作者如何在 Instagram 上找猎物，慢慢引诱女性开始制作这种内容。年轻女性会注意到，只要在上面发些不太得体的照片，就能收到很多关注甚至礼物。接着，他们就从穿着带有色情暗示的服装发展到在其他平台上做全裸色情内容。第二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了解色情内容背后的人为代价。 Matt Fred 写的那本优秀著作 The Porn Myth 详细记录了男女在色情产业中承受的各种虐待。顺便提醒一下，这部分内容很直白，令人不适。但在其中一份证词里，有一位女性提到，她在镜头前性交次数太多，结果肛门括约肌的一部分都掉出来了。这很难听，但如果你真的明白这邪恶行为背后的人为代价，就会帮助你抵挡诱惑，因为你清楚，你每看一次，就是间接参与了这种虐待。 有人会说，这类虐待或许是早期色情产业才有的，现在像 OnlyFans 的新平台，女性自己当老板，没有人剥削她们。但问题在于，她们其实还是被粉丝和顾客所剥削。每个内容创作者都会觉得受到观众的压力，必须满足他们的期待，否则观众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就算一个女人表面上是在为自己工作，她依然会在激烈的竞争下被出资人要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这并不代表她对自己的行为就没有责任，而且你确实可以说，有些女性利用轻信的男性，有时候还能赚到很多钱。比如，很多男性之所以会花钱买 OnlyFans 上的内容，虽然还有很多色情内容是免费的，就是因为他们渴望那种带来亲密感的交流。而其实很多消息都是由机器人或者海外刷量公司的人写的。这些男人其实明白，性并不只是为了享乐。比如说，我可以一个人吃牛排，吃得很开心，不会想到别人，但人们手淫的时候，几乎总是会想着另一个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性是为了结合，而 OnlyFans 就是制造了这种结合的幻想。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神是爱》里谈到希腊文 gay 这种爱，说这种爱意味着真正发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不再停留在早先自私自利的状态。爱现在变成了对他人的关心与照料，不再只是为了自己，不再只是沉浸在幸福的陶醉之中，而是追求所爱之人的益处。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匿名神父坦诚，自己最容易陷入色情诱惑的时候，就是在孤单、没有健康人际关系的时候。现在参与色情行业的男女确实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但用不了多久，或许女性会被这一切彻底排除在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现在已经能创造出逼真的虚假 Instagram 模特，甚至还可以生成不雅或裸露女性的视频，这些都是电脑模拟的。如果某些犯罪性质的行业，比如卖淫或色情创作，能因此倒闭，我当然很高兴。但反过来，我又担心 AI 色情会让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这些画面并没有对应真实的人。我甚至能想象有基督徒会试图为这种行为辩护。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我会把链接贴在下方。我还展示过有基督徒说，只要不是对他人起淫念，手淫就不一定是罪。我也引用过一些基督徒的话，说圣经只谴责淫念，而不是身体上的手淫行为。而这种想法并不只限于基督徒。Dennis Prager 就曾著名地说，涉及未成年人的动画色情内容没有罪，因为那些不是真实的。
你会不会用邪恶来形容动画儿童色情？因为我肯定会。
不会，我不能，不会，我只会把邪恶这个词用在行为上。好吧，
那我们在这点上应该会有分歧。是的，不谈性的问题。如果你只是有邪恶的想法，但没有做出邪恶的行为，你就不是邪恶的，也没做错事。只有真正做了事，才算邪恶。
如果我手淫，还专门面对动画色情图片，我这样做就不算是在干坏事吗？
没错，
我觉得这样真的太可耻了。
真的吗？
当然了。
所以，如果有人说 AI 色情不算真正的色情，因为你并没有对真实的人起淫念，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不过，公教会教理是这样说的：所谓色情，是指将真实或模拟的性行为从伴侣之间的亲密中剥离出来，故意展示给第三方观看。色情冒犯了贞洁，因为它扭曲了夫妻间的结合，也扭曲了双方彼此的亲密奉献。它严重损害参与者、表演者、贩卖者和公众的尊严，因为每个人都变成了别人获取低级快感和非法利润的对象。它让所有参与者都沉溺在虚幻的幻想世界中，这是严重的罪行。公权力应当防止色情材料的制作和传播。虽然教理撰写者当时还没想到 AI， 但我认为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色情包括了模拟性行为，并让人沉溺于虚幻的幻想中。AI 不过是把这件事推进到极致，把人彻底变成了单纯的物品。无论怎样，教会教导我们，错的并不仅仅是淫念，像手淫这种对性行为的误用也是错误的。教理指出，对于尚未成熟的人，比如很小的青少年，他们做这些事时责任会轻一些，但用这样的方式误用自己的身体依然是严重的罪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很可耻，这从他们谈论和开玩笑的方式就能看出来。最后，我们要像对待堕胎那样，采取实际行动来终结色情。比如，即使烟草是合法的，我们也改变了文化氛围，不再觉得抽烟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对待宣扬色情无害的人群，我们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在法律上限制色情内容，而不必涉及到低修正案的问题。 要求色情网站核实用户年龄，确保不是未成年人的法律已经让 Pornhub 在一些州不愿守法，干脆不提供服务，效果不错。另外，我相信如果有一些技术高手的基督徒用病毒或者恶意软件瘫痪那些色情网站，那些网站一定会很头疼。当然，我并不是叫基督徒这样做，但这必然会打击他们所做的邪恶之事。类似的，我很高兴听到 Ashley Madison 这样宣扬婚外情的网站被黑客渗透，客户名单被公之于众。如果 OnlyFans 的用户数据库也被这样黑一回，估计生意也会大受打击。但归根结底，支撑这些行业的主要是男性用户数据，所以我们要关注背后的需求，包括那些容易被忽略，其实存在于表面忠实基督徒当中的需求。希望今天的建议对你有帮助。下面评论区我会贴出所有提到的书籍链接，尤其推荐 Matt Fred 写的《The Porn Myth》，用来更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愿你今天满有祝福。